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为婚姻立界限。
大家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成明。
我是孟远，咱们又来到体验营啊、这体验如何在婚姻关系里学习成长，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最近这些功课哈，几乎每一个点都指向我们人性当中很糟糕的一些人性通病。
特别是指向我们自己。
对。
因为这一章全部都是在讲向自己说不，都在挖我们的痛处。
对，最性的根儿哈。
对。
但是结果是很可爱的，因为当我们跟自己说不，自己努力成长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会变为那个非常可爱的一方。那婚姻就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你变得越来越可爱了，你的配偶也会跟着越来越可爱的。
对，是相互影响的。
对，所以这是个体验营啊，我们不妨试试。当然这本书的作者帮助我们所设立的这些婚姻中的界限，就是一些原则，好像生活中的一些亮光，让我们在关系恶劣的时候、紧张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哎，有这样一个帮助，或者有这样一个光指向一个新的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看见，也让我们的关系有机会有一个新的互动。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要提到另外两个，在很多平凡人的性格里面啊，这两点也是常见的通病。
那就是论断和控制欲。
论断。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会论断别人的人。但是呢，等我生完孩子哈，我才发现，其实当我说出一些话的时候，常常是不自觉的就论断了我的孩子，甚至于会论断我的丈夫。就有时候我跟孩子说着话，说你爸爸是这样这样的人，哎，
对，
其实我说完了才立刻觉得，哎，好像这些话当中已经带着我自己的一些评价进去。当然很多的时候我是有情绪的时候才会用这种语气说话，
对，
那个时候论断就会加深。那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哦，在我的言语里面啊，透着我背后的心思里面有一些情绪的时候，很容易用这种论断式的语言来评价我们最亲密的人呢。
对，这里作者有给我们三个建议哈。第一个呢，他说你可以问一问你的态度是否伤害到对方。喜欢论断别人的，通常都不知道自己给对方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对，有时候真的是不自觉的。常常你随口的一句话，其实就已经伤害到对方的情感了。那作者是形容这种人啊，有时候会扮演法官，当然是带引号的法官呢。那这种时候你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问对方啊，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对，
可是我真知道这需要勇气。
对，
因为当对方很真诚的承认他确实受伤的时候，那我们这个论断别人的人啊，我们就要好好的反思一下，如何能够在下一次的时候用更合宜的语言了。
对，这方面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口头禅，就是说我说错话了吗？如果你看到对方就是有表情上的表现和态度上表现，就问一下，我说错话了没有啊？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对方有没有伤害到，
对，
让对方生气的地方。
对，如果对方真的告诉你是的，你这样说话让我很受伤，那我们首先要道歉。下一次用一个更柔和的方式，好好的用正面的语气来跟对方沟通你们需要沟通的事情。那这里呢， 有一点孟远特别想提出来，因为其实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又想了很久。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人为什么会论断别人。
嗯，
这本书的作者是告诉我们啊，通常呢，当一个人他习惯性的用言语苛责或论断、判断，甚至是用审判那种语气判断别人的行为的时候啊，
嗯，
这个人他的内心其实是有一块很硬的一个地方。
嗯，
那这个地方里面，通常呢，这样的人，论断型的人啊，也会对自己的内心有很多内心誓言是评价的。
对，他对自己的良心也是非常苛刻的。
嗯
嗯，
但假使说你真的如这本书的作者所提出来的，你觉得你自己其实内心深处常常也是那个对自己严格，然后惩罚自己、衡量自己的人，因为你对自己这样子，所以你也常常会论断别人。
对，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你自己应该先来到神的面前。
嗯，
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蛮有怜悯的，他愿意饶恕和体恤我们的。
嗯，
我们要在这一位神面前先坦诚你自己内心深处那些对自己不能够接纳、对自己的失败不能够原谅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你要袒露出来。
对，
嗯，让神的爱先来医治和摸着你自己这个很硬的这一部分啊。
对的，
嗯，
这就是带出第三点了啊。第三点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以神的怜悯和同情来看待别人的过犯。
对，当你的配偶真做错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跳出来立刻做法官。
嗯，
这真的是会伤害爱情的。
对
啊，反而是要用神的眼光来接纳他的错误啊，
对，
帮助他改。那我们都在婚姻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会有偶尔论断自己的配偶的时候啊。
嗯，
每当这个时候，那我们今天所学的，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了。
嗯
嗯，
那我们下边就讲一下这个婚姻当中的控制欲。
对，其实，嗯，我们最近说的这几项都是性格问题。
嗯，
那个性当然就各自不同。
对，
那有的人就个性上面非常有控制欲。
嗯，一般都是强势一点的这方哈。
对，但是控制配偶啊，这真的是一个会让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关系啊都失衡。
嗯，
控制配偶的倾向啊，应该是在设立界限这个层面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好好来认识的。
对，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把配偶的自由给夺取。
对，潜台词通常是这样的，你如果要这样，这样做，那我自然会爱你多一点。
对，
这个是蛮普遍的一种心态。
嗯，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哈。
对呀，啊，很合理呀。
对啊，而且是比较正面。
对
啊，
但其实爱是要自由自在的付出的时候才是真爱，
而且是心甘情愿的。
嗯，那控制欲强的人应该怎么办呢？那刚才你说哈，其实这话听起来挺正面。
嗯，
那很难判断说哦，原来这里有控制欲在里头，所以有一些指标，作者呢写出来。让我们来看看啊，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种企图心，想要控制另外的一个配偶。
嗯，总共有四个指标哈。第一个指标，他说，你想想你自己是不是有不尊重另一方说不的时候。
嗯，
就是说对方在设界限和拒绝你的时候，
嗯，
那你是不是不愿接受？
这个常发生啊，你不觉得？
嗯，
从小事儿到大事儿。
对，
小到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你陪我去看场电影，
嗯，
对方说我太累了，
嗯，
咱们下个周末再去吧。
对，
那提出问题这一方可能就火了。
对，
你总是不陪我。
嗯，翻旧账出来。
对，这很容易啊。
对，
大到说我们换个新家吧。
嗯，
那另外一个配偶说，咱这好好的为什么要增加压力呀？
嗯，
另外一个提出要求的人就火了，你就是不爱我。
嗯，
我提这个要求你都不能答应我。
嗯，
生活中常有啊。
对，
从小事儿到大事儿，这个其实是比较容易辨识的一个指标呢。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对错误的选择实行惩罚。
嗯，
比如说丈夫想做某一件事情，妻子不想，妻子就表现出来没有兴趣，或者是一副受害者的样子，他也是可以指控丈夫不爱他。
嗯，有时候呢，对方他的选择是你认为错了，
嗯，
其实对方觉得是好的，
嗯，
那可能沟通上面你也会显示出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在生活中是不是常见，那每个人对施以刑罚这几个字的理解力也不太一样，我想，
嗯，
但是我想生活当中夫妻双方在沟通过程当中真的会有这样的状态，
嗯，
让你觉得你是被控制了，或者是你去控制了别人，
嗯，
这个要好好思量思量。对，我似乎有一点点不太体会。第三条呢是不看重自由。
这里的例子是说，丈夫不关心妻子真正想做的选择，只考虑他这样做决定对不对。
我想哈，因为有的时候一些选择或者一些想法不是对错的问题，
嗯，
就是他其实挺想做这件事情，那配偶一方不愿意尊重他这个自由选择权利，
嗯，
只想判断他做的对和错。
对，
比个简单的例子哈，妻子买件衣服，他就是买了，为什么他喜欢，换个心情吧。
对，
回到家里穿给丈夫看的时候，丈夫可能直接会说，你都有这么多件了，干嘛要多一件？
对，
你又去买，你又花钱，
这就不对，
这就不对了。
嗯，
又或者说丈夫这个时候他可能用另外一个问题问呢，会更尊重妻子一点。
嗯，
今天为什么要去买衣服呀？
嗯，
这件衣服为什么触动你呀？这种问题就是不需要给他一个评价，说你这妻子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应该还是不应该，这样妻子会觉得你很明白，你愿意了解他真实的一些需要。可我想夫妻之间应该能明白，自由空间啊，是需要自己可以选择的。
嗯，最后一点就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嗯，
我们看到的结果呢，可能是受到丈夫控制的妻子呢，到头来可能会每天累积他的这个愤恨，甚至会采取报复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嗯，这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恶性的社会事件的时候，
嗯，
你就知道当一个丈夫会用极端的方法来报复妻子的时候，
嗯，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妻子可能已经控制丈夫控制的非常的严格了。
嗯，
比如说从金钱上控制他，
嗯，
比如说从甚至于是出入家庭的自由上面来控制他，各种各种控制都已经到了一种极端的情况。
对，
那就会引发一些非常糟糕的后果。
对，
那这个已经是很严重的了，
很严重。
那通常我们所说的夫妻之间开始有些互动的时候，最好是在互动的起初有一点沟通不通畅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反思一下自己，
嗯，
自己是不是有这种控制的欲望已经萌生了萌芽。
嗯，
这种时候就要从萌芽开始给自己设立界限。
对，
让自己成为可爱的一方，反之我们不要出现这些指标，那我们就要做到尊重另外一方说不。
嗯，
当对方跟你说不的时候，你应该第一个的态度是尊重对方的选择，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当对方你认为他有些选择是错误的时候，跟他沟通，尝试了解，
嗯，
就算不支持，至少也应该去问问他背后的想法。
嗯，
第三点，那就是从不看重自由到看重对方拥有一个自由的选择权。
对，
最后一个就是当我们对于我们内心的控制欲很敏感，又愿意很早期的时候就为自己设立界限，在这方面要学习成长的时候，最后一条就不会发生了。
对，
特别我要说给妻子们啊，
嗯，
因为其实妻子们是那个常常要抓着丈夫不放的人。
嗯，
特别是丈夫有点小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夸大，
对，
借机使劲控制他一下。
对，
其实我们做的时候不知道。
嗯，
但是这一课呢就给我很深的提醒，做妻子的真要小心，有些时候 那个严重的后果是怎么呈现的呢？
嗯，
是丈夫已经想要寻找另外一个亲密关系了。向自己说不，让自己更可爱的路程上面呢，好好来彼此学习。今天先到这里了。
嗯，
那希望听众朋友们愿意跟我们一起继续体验下去。
嗯，
向在婚姻里立界限。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广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章1-10节，撒该的故事。撒该与耶稣基督相遇，他的生命完全翻转过来。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只因人多啊，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哪里经过。这个人，这个撒该，在罗马人的角度来说，他是税吏长，掌管整个城市收税的事情。他很有钱，因为当时税吏啊都是欺负那些老百姓，他们为罗马人效忠，欺负老百姓，他们的财啊都是不义之财，人家都怕他，害怕他，但是不爱他们。他们有权有势，没有朋友。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心中有很多挣扎，我有权有势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到我家吃饭，那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在神面前，我是个犹太人，但是我效忠罗马人，我对得起我的上帝吗？我们圣经叫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但是我做了这些不义的事情，我内心如何面对耶和华呢？他心里面有很多挣扎，但是他能放弃吗？金钱这么难得到，假如放弃金钱一无所有啊。哎，这个耶稣好厉害，有能力治病赶鬼，讲话讲到天国的道理，不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只是骂人给人担子。耶稣基督蛮有恩典，有责备，但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权柄。他要看看这个耶稣可能是我的人生的一个出路啊，让我能够突破现在的困局，找到人生的意义。所以他可以了解他的心情，当时因为看不到，他矮了吧，就爬到树上，一个大男人，有权有势的人，谨言爬树要看耶稣，因为他心里面真的很盼望耶稣能够帮助他，能够救他。第5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啊，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一个生命的翻转开始，在他被耶稣基督看到了。耶稣当时好多人在走，人很多，看不到撒该，这个很平常的事情。而且呢，当时犹太的拉比一面走一面说话的，好多人就问他不同的问题，圣经问题啊等等，作为拉比应该都非常忙，但是耶稣却抬头一看， 看到撒该，把他叫下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人生内心都有很多秘密，不想人家知道的，我们内心的挣扎困难，我们在表面装的还是挺强的，但是我们内心不敢给人知道，担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但是这个秘密，这个内心里面的挣扎，其实我们很盼望有人知道，有人明白。耶稣看到树上的撒该，知道他的心情，知道他的渴慕的心。今天耶稣基督也看到你的心，他知道你心里面的状态，知道你心里面的挣扎，知道你心里面渴慕神的恩典，渴慕神的怜悯，渴慕神的温暖，你知道吗？耶稣看到你生命的翻转的第一步。第二步呢，耶稣说你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面。这个很奇怪啊，陌生的耶稣竟然愿意跑到撒该的家里面。当时人听了耶稣讲这句话，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的家里面住宿，这个是大罪人，耶稣是拉比，好好的为什么跑到罪人的家里面住呢？连撒该都吓了一跳，对啊，人家都看不起我的，我是大罪人，我是税吏长，没人愿意到我家里面，竟然耶稣看得起我，他知道我有罪，但是他仍然的接纳我，愿意到我家里面，不但吃饭了，还要住在我家，把我当朋友。耶稣是从神来的，他的一句话就代表了神的安慰，神的怜悯，神的饶恕。耶稣进入撒该的家，今天耶稣也愿意进入你的心。我们心里面在困惑当中，在冰冷当中，在恐惧当中，我们等啊，等了好久，我们需要神的温暖，神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有些时间我们感觉自己不配，我是个罪人，怎么配得耶稣来了？心里面连自己都不能接纳自己，神就是这么奇妙，神愿意走到罪人的家里面拯救他。今天耶稣要进入撒该的心，进入撒该的家，进入他的心，也要进入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让耶稣基督来住在我们心中吗？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呢，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哇，这个奇怪啊，耶稣说了一句话要到他家里面住，他竟然有这么大的改变。金钱是撒该最宝贵的事情啊，我们想起那个少年的官，耶稣要他把一切的变卖分给穷人，他不愿意，因为他很富足，撒该可能比他更富足，金钱是他唯一的安全啊。那个少年的官不愿意，但是撒该竟然把一半都分给穷人，而且呢，骗了多少人，四倍还给他。保守估计啊，他剩下了一半，又没了一半，因为他大部分的家财都是骗人出来的。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我到你家住，他起码失去了 75% 的金钱，真的太奇怪。耶稣到他家里面，对他带来生命彻底的翻转，价值观的改变。他以前把金钱看得很重要，背负的罪人的名字，为什么？就是为了金钱呢？但是现在金钱不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找到耶稣基督，找到上帝的爱，找到上帝的怜悯。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人生的价值观要改变，有永恒的盼望，就轻看今生的事情，有永生的 福气就轻看今生的物质方面的拥有，有永恒的爱，世界上可以秀坏的东西我们就觉得不太重要了，价值改变。而且呢，撒该能够愿意面对自己，他看到自己以前一直在犯罪，讹诈人是违背神的诫命的，他愿意不单单悔改，而且呢四倍的还给人家，补偿人家的对人家的错的事情。一个生命完全翻转，价值观改变，愿意悔改补偿，整个生命完全不一样了。今天这个撒该站在我们面前，他好像问我们，基督徒啊，我已经与耶稣基督相遇，我的生命翻转过来，我已经价值观改变，我的已经为我们过去的认罪悔改补偿我的不是，今天你的生命如何？你有没有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有没有让你的价值翻转？有没有让你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为过去的错误来补偿？你愿意让耶稣基督完全翻转你的人生吗？我们的回应如何呢？但愿我们都说，撒该，你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与你一起跟随耶稣基督啊，阿们。
今天有一句让小芳非常感动的话，就是耶稣看见了我们。在这段经文的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呢？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其实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活在世人对我们的认可当中，我们很盼望周围的人能够认可我们的价值，认可我们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去追求在人当中的成功，在人当中的荣耀。可是这一切在神的眼中都不被纪念，因为它存不到永恒。随着我们生命的消失，这一切也都消失了。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盼望被耶稣所看见。撒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怎样让耶稣看见了他呢？首先，他心里有愿望，一个强烈的愿望，他想要看见耶稣，他愿意去走近耶稣，尽管非常困难，但是他在那个时刻放下了他自己的身段，他放下了人们对他怎样看的态度，爬上了桑树，以至于耶稣看见了他。亲爱的朋友，你愿意让耶稣看见你吗？如果有什么势力拦住了你，或是你自己的虚荣心，或是你自己的理性，或是你自己的骄傲，让你不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小芳在这里为你祷告，愿神帮助你除去这一切的拦阻，让你来愿意看见他，也愿意耶稣能够找到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